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很谢谢大家在这一次我刚来的时候，有人给我一个 feedback， 就是给我一个回馈。那非常感谢神，因为做一个牧师要得到回馈不是很常有的，应该有，这个才是一个互动。有人回馈，就是我上次提到关于这个 flip coin 啊，或者是掷骰子，是同样的事情。这个不是我所 promote， 说你们以后有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就这样就行了。No， 这不是我的意思。那个意思。其实我那次做这个，那个源头不是从我来，是从圣经来的。你们记得在旧约里面，基甸做了什么事情？他把那个羊毛放在外面去。那这种事情很可能就是自然的现象，不过他没办法决定，而且其实他根本不愿意，他要神来 confirm。还有一件事情，可能你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85年到这边来，我来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到哪里去，就到这个教会。到这个教会呢，我很喜欢，这个教会蛮成熟的，人大概50-60个人吧，那个时候85年的时候。那到后来我听说在以马内利浸信会，一个美国教会，那边有一个华人聚会，那我就参加那边去看一看。经过半年的时间，也心中很难决定，但是圣灵的声音很清楚，说这个教会呢，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冯牧师，是 well established， 就说很稳定。但是那边那个地方他们有需要，那个圣经声音很清楚，我没有必要去丢骰子，心中也根本想都没想过。后来我到 Texas 的时候，有3个教会，那声音不是很清楚，我有一个 preferred， 但是有人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要舍己啊，你要舍己啊，所以你有什么选择的话，你喜欢的那个呢一定不是神的意思，你要去选那个你所不喜欢的，这个叫舍己。你们同意吗？No， not a good idea。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重点呢，不是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一辈子在神的事情上面呢，也只用过那一次，并不是说每一次就这样用，而是说到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之后，还是没办法决定。你看使徒他们当初要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候选人，我相信不是2个。他有很多的候选人，到最后他们剩下2个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选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一个交托在主的手里，由主来选。这是我主要的意思。我相信很可能我那天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可能给弟兄姐妹有一个误解哈，那个很抱歉。希望我今天这个能够跟大家讲得更清楚一点，不是丢骰子的，不是光是有这个反正是就这样做了，而是说，我相信我上次应该有讲过哈，要说谋事在人，成事在神，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没有办法决定的，交在神的手里，而不是要不然的话呢， 我每一次都会选择我所喜欢的。那上一次我所讲的那个例子呢，结果我所喜欢一个教会是没有让我去，而是叫我去一个最远的。不过神有神的意思，他的安排我相信，我也就顺服。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对不起，好，我们还是先把主的话语我们先读一次哈，我还是用这个方法在这边来读由我来读，我可能会读得比较快一点哈。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进殿的人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们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他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他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并且感谢，因为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你拣选万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仆人。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总是有主人， 只是我们不能够选择啊，做自由人而没有主人，我们只能够选择谁做我们的主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为我们选择，叫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你做我们的主人，叫我们凡事若是听从你，我们不仅仅自己蒙福，我们更是能够陶足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愿意今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更是求你让孩子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解释清楚，让众弟兄都能够得到益处。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今天是《使徒行传》的第二讲啊。那么，这《使徒行传》是路加一生所写的，他前面一本书叫做什么？《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的生平啊，他的生长、他的生长、教导啊、神迹，还有他的死、他的复活，还有临别的一个托付、升天。这些讲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说是讲到 part 2 啊，上集跟下集。所以使徒行传基本上是路加所写的那本书的下集，前面讲的是耶稣的生平，现在要讲的话呢是讲到使徒的事迹，他们从耶稣的手中接下了福音的使命，然后在耶路撒冷就等候圣灵。为什么要在那边等候圣灵呢？因为主耶稣叫他到那边去等候圣灵。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一切都很清楚了，你们该听的什么东西都讲得清清楚了，你们现在唯一缺一样东西，缺什么呢？ power 能力。就好像一个汽车从汽车厂出来之后啊，你需要什么呢？唯一需要的就是汽油。他们在里面等候加油，众门徒呢果然在耶路撒冷得到了圣灵的充满，所以才能够大有能力的来履行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描述了圣灵借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将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神迹啊。所以这个神迹引出来啊，今天这个神迹引出来人生的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盼望，生命的盼望。第二个呢，生活的焦点。还有呢，对于永生的一个抉择啊，你要怎么样选？首先，生命的盼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人呢，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他一生来就是瘸腿的，这是我们所说的先天不足，先天就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天天被人抬来，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啊，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他先天不足，不能够自理，他凡事啊靠别人，他自己靠不住，没办法靠自己。那我们都是可以说很幸运啊。通常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叫做幸运，好像是啊，因为这不是幸运不幸运的问题，神自有安排。 But anyway， 一般来说我们比他这个状况要好多了，他凡事，但是他呢凡事都靠人。我们呢，我们可以靠自己啊，不过我们自己可靠吗？很多时候也不见得。不 不过他的情况呢很明白，他凡事靠人，天天啊，天天都要有人来把他抬到这个啊圣殿的门口，门的门口，门内呢还是在门外？是在门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呢，他不能够进圣殿，在门外求人的帮助啊，这个我们很熟悉。今天这样的事情也多得不得了，不管在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国家都有啊乞丐。我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 highway 出来的这个 exit 啊，出来要进到这个街道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黄金的这个讨饭的地方。你说的那边，因为那边有一个这个红绿灯，你到那边你也不能走，你一定停在那边，然后他就在那边盯着你，那你怎么办呢？要不然给他钱，要不然就不看他啊。有人去查过啊，有一个人在那边一段时间，有人抱怨，就警察来说你不可以在这里讨饭。然后有人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啊，那个地方你那个身体好好的。结果他说多少钱，他说多少钱，他说那我这边讨饭比工作的钱有三倍，我为什么要去工作？但是我把我自己放在那个人的情况的话，我是觉得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日常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看别人的脸色，是不是？不是经常了，但是总是有机会看别人的脸色。我们从来不喜欢看别人的脸色，可是他做这件事情呢，是天天每一次都是看别人的眼色。也别人啊高兴给你了，你就给你，要不然的话呢就不理你，以后不看你，根本就不看你。我很难想象那种 psychology 那种心理哈，或许他们久了之后就习惯了， I don't know。 天天靠别人的决定，这是一种无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前面有什么展望呢？我看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展望。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想想今天的情况，教会的责任是社会关怀还是拯救灵魂？你知道早期英国的国教啊，这个故事讲就讲得太远了，我就不讲了。英国国教呢，是因为啊这个国王为了要休掉他的妻子来另娶，因为那个这个皇后不跟他生儿子，结果呢他就跟教皇要求宣布他这个婚姻无效，因为天主教是不可以离婚的。结果呢他跟教皇的关系没有搞好，向来就不好，所以教皇当然说 no， 他就自己说 OK， 我们跟教皇脱离关系，我们设立英国的这个 Anglican 啊，叫做安利甘教会。这个安利甘教会呢很腐败，其实跟那个时候的教皇的这个教廷啊没有什么差别啊。长话短说，他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情况呢类似约翰卫斯理出来，结果呢跟教廷是分开的。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是后来就成为所谓的卫斯理教会。 OK， 但是到后来啊，因为约翰卫斯理当初的时候他们不给他 license， 给 不让他在教会里面 preach， 他就专门跟这些穷人，尤其是那个煤矿工，而且他说天下，这个天下就是我的教区， The world is my parish。 所以他这个非常重视对这个穷人呢 他们的这个需要。最后现在这个卫斯理教会，我是讲一般，不是说每一个哈。一般来说呢，卫斯理教会呢比较 liberal， 他们的重点放在穷人的需要，福音反而变成为次要的。那么是不是有些教会认为说，我们的责任是拯救灵魂，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太多的精力还有这个资源呢放在这个社会关怀上面？也有这样的教会，还不少，还不少。那么这个呢，我称为它叫做 false dichotomy。 什么叫做 false dichotomy 呢？是假的二分法。那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那我在台北住的时候，我家住在永和的对面，中间隔一个淡水河。那你们知道永和最有名的是什么啊？豆浆。永和最有名的是豆浆。现在你在哪里去买豆浆，它在上面叫下永和两个字。 But anyway， 那边有个老板呢，有人来吃早餐的时候，他第一个问话就是说，一个蛋两个蛋。那大部分人都是要省钱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啊？一个蛋就好，一个蛋就好。但是你忘掉了，你可以说我不要蛋，你也可以说我要三个蛋。他给你这两个选择，好像在那段时间就你就认为说只有两个选择。教会的责任呢是社会关怀以及拯救灵魂。我们有的时候要先社会关怀，使得他感觉到的爱，感觉到教会的这个对他的关心，然后呢他就会开始来听你的话。但是有的人的话呢，你一定要把主的这个爱以及这个救恩让他进去了之后，他才会真正的改变。有的时候是交互行使的啊。我不能讲太多故事了，因为时间不是很多。But anyway， 有就是按照圣灵给你的引导，给我们的引导，他当时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是按照圣灵的恩典、圣灵的引导，我们就给他，然后他自己开始会听见圣灵的声音，或圣灵会帮助他，让他看见福音是什么。我相信我以前讲过，听福音不如看福音，看了福音之后他再听福音就非常有效。很多时候没有看见福音，你光是抓人来说我跟你讲福音好像不是很有用。 But anyway，他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变成为一个充满盼望的人。怎么回事？因为他所需要的不是钱财，他要的是钱财，但是他不知道他真正需要的不光是钱财，他需要除了钱财之外他还要，他要什么？彼得告诉他了，那人指望得到什么？因为彼得一来看见他就说，你看我们，彼得要他专心注注地看看他们，他当然就说 OK， 他心中所想什么，哦，这个人大概要给我一些钱了。结果他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这个地方把那个锁字啊把它括号起来，那个意思比较清楚哈。要不然的话呢，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不是，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个也很简单，你不能够给别人你自己没有的，你有什么可以给呢？哥林多后书那边讲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心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一个经文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这一节经文呢，把你不去服侍，不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这个 excuse， 那个借口呢，都拿掉了。在教会当服侍的时候，有人来请你参与服侍的时候，最常听见的理由是什么？我不能，我不会，啊，我没有时间。神没有要求你给你所没有的。神要你做某一件事情之前，你说你没有，神会说什么？我先给你。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哈。邀请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陪你一起去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都没有，你怎么样去给人？先要他有。彼得他们没有啊，不，当然不是彼得说他们一毛钱都没有，但是他这个人真正所需要的，彼得看得很清楚，他所需要的是能够身体得到医治。所以呢，他就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其实彼得不仅仅是要给他那个医治，还是要他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彼得所有的。因为彼得刚刚经历过，刚刚经历过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充满。所以呢，靠着耶稣的名，他立即得到了医治，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得了的神迹，因为上面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生来就是瘸腿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走过。你也不要说生来是瘸腿的吧， OK，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说去滑雪，结果两条腿去滑雪回来四条腿，他成了拐杖，这个腿断了。后来呢，终于好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上班赛跑吗？下一步是什么？复健。这个复健的时间还更长。那你想想看，他从来没有走过，已经40年了。就算是这个时候有能力让他可以走了，没有问题了，他也走不好啊。No， 这边还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他起来之后就把他们送到复健医院去，他立刻就跳起来，立刻就健壮了，那些被萎缩的这个肌肉，这是我们没办法解释的，除了用神迹这两个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又跳又又欢喜快乐的，在人前见证神的荣耀，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满心稀奇惊讶。有一件事情你要找晓得哈，当他得到了医治之后，我们应该是一般来说的话，马上就是对约翰彼得说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走。有什么人会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可是他呢，他不是安安静静的，你可以想象到他那个心，在这个时候高兴的又蹦又跳啊，在可能在那边唱歌跳舞啊，人家说这个神经病是怎么回事，一看，哎，这不就是那个乞丐吗？他在那边有多久啊？我们不知道，他几岁的时候就被抬到那边去开始乞讨。我们这样说好了，保守一点，15岁的时候，或许爸妈就说，哎呀，你不能老在家里就吃闲饭呢，别的你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就起码去讨个饭吧。假如说15岁去的话，到40岁，很长一段时间呢， 对不对？那突然他又唱又跳在那边的赞美神，别人一看原来是那个人。很多时候你可以说哎呦，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可是你知道你认识这个人，他在那边25年起码讨饭，今天竟然你说假的，这个人为什么要装假25年然后今天来让大家看，这是不可能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是一个神迹。所以在这件事情它所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们生活的焦点是怎么回事？在撒迦利亚书4:6，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不是靠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使徒行传的焦点就是在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能力。你看第12节他说，因为大家都开始惊奇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们焦点呢很可能就会放在彼得跟约翰的身上。假如我是彼得和约翰的话呢，我恐怕也会呀，是我是我叫他起来的。但是彼得约翰受了圣灵之后，不仅仅受了圣灵的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他还受了圣灵的智慧，还有圣灵的看见，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根本不是我们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为什么你们会以为认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不是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现代的人常常呢会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无可厚非。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虔诚，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诚心，而且非常的爱神，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灵力很强啊，用我们中国人讲的话，道行高深呢，所以才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你这个心不够诚，所以不灵。我们还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心诚则灵。彼得在这边清清楚楚地说，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当然彼得绝对不是说那我们不虔诚，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是虔诚相信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才使得这件事情发生，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自己的能力，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行做万事。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耶稣的名，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说，是因为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那么他们这件事情也就是靠着耶稣的名成就的。名起码在那个时候他所代表的是这个人的能力，或者是当然耶稣也是人嘛，名代表这个名所代表的那一个 person 那一个位格那个人的对不起那个能力。那么你看他这边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哎，怎么那么啰嗦，你就讲神就好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神吗？不，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非常小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了，在那个地方啊，各地外邦都在，因为是在罗马的控制之下。你知道罗马政府他们拜什么神吗？你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拜多少神。他每一次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说你们只要给我上税不造反，一切都 OK， 有人找你麻烦我们会保护你，而且呢 你们有什么神给我们，我们带到罗马那边，罗马的庙里面呢，我们跟你一起拜。他用这种方法使得他被他征服的地方的这些人呢，大家都服服帖帖的，因为我们成为他们的这个殖民地的话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们拜的神多得不得了。那当地的人也有很多啊，拜很多的神，所以他呢把这个讲得清清楚楚，而且是是犹太人呢最清楚的，说就是这一位神，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一下子不得了。他们把列祖的那一位神跟耶稣把他连起来了，这是这些人呢很难接受的，特别是那些官长们，这以后我们会提到。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这人健壮了，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好了，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好了。这个信心谁的信心啊？是这个人的信心吗？这个人他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是约翰彼得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使得这人好了。他们也不说是我们的信心，而是神所赐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从我们自己而来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从神那边得到神所赐下来的这个信心。结果呢，你们竟然舍善取恶。话锋一转，那你说这个是很厉害的话，非常非常尖锐的话。你们，这个时候他所讲的你们是谁？不仅仅是这一些法利赛人啊，那些官员们，而是在那边正在进入圣殿的这些人。他们呢就是一般的这些民众，多半我相信啊，多半就是犹太人，因为外邦人呢一般来说进不去的，他们有人要进去啊，只能够在外邦的院，不能够到里面去。所以在这个对象他所讲的你们呢，是包括了多半是犹太人啊，也有少数的外邦人。你们在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比拉多七次宣告耶稣无罪。他这边是做一个比较，比拉多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他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所以他在罗马的这个政府当中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考绩不是顶好，几乎可以说是 on probation 啊，比拉多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些众人的犹太人呢才能够去要挟他说，你若不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到罗马那边去告你，那你这个乌纱帽就不保了。比拉多很清楚，但是呢比拉多虽然是这样一个糟糕的人，但是他也没有必要去杀一个无辜的人，除非是对他有好处的。结果现在他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他若不杀耶稣，这些人就要到罗马去告他，他就丢了他的乌纱帽。可是他又不愿意，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我去看了一下，我发现哇，竟然有七次，我以为大概就两三次，其实有七次他都是提到耶稣无罪。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提醒他们，彼得没有算啊，彼得就是说，比拉多要放他，你们竟然宁愿钉死耶稣释放巴拉巴。趁机跟你们说一下，巴拉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这个地方的作乱是什么意思呢？作乱有两个不可 在这里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意思比较清楚。作乱的话就是说，就是 riot， 我们今天的所谓 riot， 他没有，他就是要去抢。Okay？ 但是这个地方讲的，他是一个 revolutionary， 他是要干嘛呢？他是跟这个耶稣门徒当中的有一个西门是搞在一起的，你知道是谁？我们称他为愤锐党的西门。什么是愤锐党？愤锐党就是要搞革命的，要推翻罗马政府的。这以前发生过，哎，他们觉得说被压迫，他是一个搞革命的人。然后呢，你搞革命的话，一定是会杀人的，流血的革命。那么他被下在监里。这个地方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和大概几年前我才知道哈，信耶稣那么久，巴拉巴的全名呢是叫做亚修啊巴阿巴斯。亚修啊是什么意思？耶稣啊就是耶稣啊，耶稣那个时候的名字就是耶稣啊，我们所知道的 Jesus 那是英文，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就把它翻译为 Jesus 啊，很多其他的地方翻译都是耶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耶稣是比较 正确的哈。他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巴尔是什么？巴尔是儿子的意思，阿巴斯是父的意思。就是说，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加西亚是什么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人，他是叫做耶稣父的儿子，他是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他所代表的是人，代表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耶稣呢？他是耶稣天父的儿子。你没看见这两个相似处？太相似了，可是呢差别也非常非常的大。巴拉巴所代表的是人的意思，所以他们说放了巴拉巴，因为他要帮我们来要革命。耶稣的话呢我们不要，耶稣其实耶稣也是搞革命的，你们有没有知道？耶稣跟巴拉巴代表人的两个意思，巴拉巴要革别人的命，耶稣呢？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革我们自己的命。你们有哪一个人很喜欢革自己的命？我们都不喜欢革自己的命，我们喜欢革别人的命。夫妻之间有问题的话呢，你有问题你要改，问题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指头都是指在外面，很少说指到自己身上的。耶稣来就是要我们革自己的命，说我是罪人，要把我这个罪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在我这里，不是在你那里。当然你也有你的问题，不过你的问题呢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我的问题呢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去交代。然后他这边说是你们，这个你们对不起，常常有人就要给我水喝哈，这个问题问题是在气管里面，不是在这里。因为你们，他就把当时这些所有的人呢全部都圈在这个罪人当中。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有什么可能吗？很可能大家就一哄而起啊，就要用石头把彼得打死了，把彼得跟约翰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他的信息非常清楚，你们要悔改归正。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 ignorance 啊，你们当悔改归正，使罪得以涂抹。焦点是在每一个人的罪，是你们的罪才产生这些问题。这边是讲的说啊，我知道你们是出于无知，但是你知道美国在法庭上面常常用的一句话叫什么呢？ Ignorance is no excuse。 你不能够说我不知道这个法律，所以呢我就无罪啊。最普通的，你不相不担心啊，开车到什么地方结果发现结果被警察抓了，警察说你超速，我说我没有开很快啊，我才开40啊。他说这边的时速是30。哦，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你想警察会怎么说呢？对不起，给你开个罚单。不知道 No excuse。 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所以罚的时候可以少罚一点，但是呢还是会罚。所以这边是讲到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知道，其实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老早已经有预言了，你不知道是因为或者你没有去读，或者是你读了忘了，或者是你读了之后呢故意不愿意去遵守。所以呢你们现在应该悔改归正，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悔改归正，然后呢你若不悔改归正呢，他有那个后果，审判必临，主也必差遣耶稣基督降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他这个时候把耶稣基督搬出来了，你想他们会服气吗？他其实这边不是他讲，彼得经常 quote 引用圣经，这旧约里面的话语，那个但就是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在生命记第18章第19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谁是奉我名的？耶稣，我必讨谁的罪。他就是引用罪。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来提醒众人，特别是这些犹太人。人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他在这边就是特别讲到耶稣的能力。耶稣为什么对这些人也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不光是以前的那个耶稣，这个耶稣被你们治死了，然后他又复活了，然后他复活了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对他都要交代。你们若不相信这个复活的耶稣的话，你们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吃吃喝喝就如此。所以你们需要信神的儿子。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在这26节这边讲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下面几堂我们会讲到，彼得还特别的说，除了耶稣之外，天下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了哈。第一个，我们不是到教会来或到圣殿的门外， 这个人他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外，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只是人所能够给他的，人所能够给他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都一定会有一些人，他们有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话呢，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的，我们给能够给他一，我们能够帮助他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并不代表说因为如此我们就不给了，不帮了，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尽我们的能力。但是这个人他最需要的还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不仅仅是使穷人变富，或者是变人啊坏人变好，耶稣是来使罪人啊称义，使死人复活，可以得到永生。这一个瘸腿的，生来瘸腿的人，若是彼得约翰正好身上得到了一笔奉献，就把这个奉献全部都给他，对他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啊，当然有。我有一次在涛洒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拿出100块钱给我，我说干嘛？他说没有干嘛，就是奉献给你。哦，我有点惊讶，这种经验不多。结果后来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吐了很多的苦水啊。我说正好我这边有100块钱，我就给他了。哦，他大吃一惊啊，很高兴了。后来怎么样的话呢？你想对他有没有帮助？肯定有帮助。有多少的帮助呢？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有太大的帮助。这一个人他想要的是钱，得到的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活在这世上，也是教会今天的一个使命。神彰显了他的主权，神借着神迹彰显了他的主权。他的目的是什么？为要提醒人，你不是为自己而活，你是为主而活。 It's not about you。 你的电脑不是为了你的电脑，你的车子不是为了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不是为了你的车，不为了你的房子，它都有一个焦点。你的车子的焦点是谁？是你。你的电脑呢？焦点呢？是你。所以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他是 manufacturer， 他是制造者。而制造者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他要彰显他自己的主权。人活着是要荣耀神，为神成为神的见证，甚至于舍命。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不舍命，就不能够跟从我。这个舍命太严重了吧。他的意思不光是舍你的这个肉体的生命，而是把你这今生今世你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焦点都是在神的身上，甚至于在某种情况有必要的时候，你连牺牲你自己的生命都是必要的。有一天我发现见证哈 witness or testimony， 这个见证它的原文呢，当然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哈。用英文 transliteration 把这个希腊文 transliteration 把它翻过来是什么？ Martyr 啊？ Martyr 是什么意思殉道者，或者我们平常是用什么烈士？ 你要不要做烈士？ No thanks， 我不要做烈士，我可以拼命啊，受伤都可以，我不要做烈士。但是 martyr 见证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个你所经历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事实，有关耶稣的事情，用你的生命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生活的焦点呢，就是那个大使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要将你所知道的认识的这一位神让所有的人知道，使得说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敬拜。最大的诫命耶稣说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是不是？我们来敬拜主，这样子就满足了吗？他是说万民要因你们而得福。所以我们除了敬拜之外，我们还要去传福音，用我们的生命去分享福音。目的是什么？还是敬拜，叫更多的人来敬拜我们这位神。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神迹呢？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神迹呢？有没有人常常有这个问题哈？我来给你们回答一下。不过呢，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神他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可能的啊，第一个，现代医学取代了很多的医治，是不是 ？OK。还有呢，落后地区的一些神迹没有被报道或相信。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我们的观察呢，很可能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神他用他的大能来暂时取代了自然律。自然律是他所设立的，他有的时候呢暂时取代他的自然律，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很多现代我们比较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在很多落后地区，我们可常常听这一些宣教士他们报告这些神迹。还有呢，我是觉得说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呢，恐怕神迹不比那个时候少。现在的人比较多，还有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说你看圣经上能记载那么多神迹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少，是不是？但是圣经上它是一个，它收集了很多的神迹把它记上去，所以当然在圣经上看到很多，日常生活上面你不会看到很多。假如哈，假如有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有这个 resource 去把所有世界上所有这些神迹都 collect 的话呢，我想可能比这个圣经上记载的还要更多。今天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是在这一个最后聚焦于信。虽然神他有能力给我们很多的神迹，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看见就信啊，当然是好，有福了。但是没有看见就信的，那是更为有福。所以很多时候我用这句话来鼓励啊，来鼓励我自己。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亲身经历到那个神迹，真的。但是这是在主的手里，他让我看，感谢主。他不让我看的话呢，那是他的意思。那是不是说神认为说你的信心足够了，你不需要去看？我盼望是如此。我们不需要为这件事情去太伤脑筋。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行做万事。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我觉得今天信息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焦点， 就是把我有的给出去，你没有的神不会来跟你要。神会跟你怎么样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见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给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都拿来干了些什么事。他不会说我没有给你的我跟你要，他会跟我要他给我的他要怎么样。我们所有的其实便成为我们的一个负担。你有什么可以给呢？或者是愿意给呢？有的人是说我没有多少，耶稣就提醒你说你看那个寡妇，他只有两个小钱全都给了。愿意给，要给，可以给，就是舍己的一个精神。神不仅耶稣不仅仅说你要舍己，然后在这个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 again 我说它不是一个 project， 它是一个 lifestyle。 舍己不是一个啊叫什么 project 叫计划是吧？我不晓得这个 project 中文怎么样翻译。哦，项目 OK。舍己它不是一个项目啊，我已经做到了，不是一个项目，它是一个生活方式。这一点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经常操练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催逼我们，因为你所给我们的是如此的多，我们所做的却又那么少，是吧？我们是在亏欠。我们求圣灵赐下这个能力，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你的能力就必定大大的来帮助我们去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主啊，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